历代志下32章16节到33节，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仆人西西家。西拿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西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了。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上的城上的民大声呼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人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希拉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是他们四境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公物献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又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西西家大有尊荣资产，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见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西西家奇异的事和他的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和犹大以色列的诸王记上。西西家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他儿子马拉西接续他做王。阿门。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代下32章。昨天我们有讲到哈，就是那个亚述王大兵来袭哈，然后给那个耶路撒冷带来了严重的那个危机然后那个亚述王呢的使者用那个犹大人的话语对他们喊话，然后又有书信给那个西西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分为四部分哈。第一部分就是神使犹大国脱离亚述之手哈。第二部分就是西西家如何病重，然后他又骄傲和降卑。然后第三部分就是西西家的尊荣、财富和巴比伦使者的事件。然后第四部分就是西西家之死。那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哈，这个今天昨天还没有，昨天的经文还没有说到今天的第18节就有说到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语言 对他们的城上的民大声呼叫啊，为什么要用犹大语言？那他们就是要惊吓和扰乱他们，然后他们还要毁谤耶和华，让他们都能够听懂、听得懂、听得见，所以这是一场攻心的战术哈。我们看看这个，用犹大语言哈，就是对照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上哈，就是，我这里举个例子，假如就像我们的孩子哈，我们天天带去教会，可是到学校之后，学校或者世界会给他灌输一些什么什么泛爱呀、平等啊这些东西都在圣经里有，但是他们却区别了圣经的那个离开了圣经的真理哈。就是各种女权主义啊、动物啊、平等啊、黑命贵都层出不穷，然后用尽各种花样来把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哈，从这个圣经的根基上，然后给带出来，给带走。然后那个约翰福音10章第10节来，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怎样有这样的识别能力哈，然后不被世界所诱惑？那从20节到23节呢？这一部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西西家无路可走，然后他向天呼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这个四面被困的时候，应该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天呼求，我们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神。然后这里有提到那个先知以赛亚哈，在第20节，那他说他是亚摩斯的儿子哈，这个亚摩斯很有可能就是是亚玛谢王的兄弟，所以这个以赛亚很可能是皇亲。是那个西西家的曾叔祖，所以他现在已经70多岁的年龄，推算啊，这个年龄是推算的。所以神应允了西西家的祷告。我们在这里就是记载的非常简洁，一句话哈。然后其实神派一个使者杀了18万5千的这样的亚述大军，然后这个亚述王就是羞愧地逃回去，大约在20年后，他被自己的儿子杀死，就应了那个神的预言。在我们看到这是一场完胜的战争哈，对亚述王的完胜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那这个有这样大的胜利，完全是神的恩典，神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君王哈，他撕裂衣服，进入神殿，也有百姓他听西西家的话，刚强壮胆，也有祭司和长老和王一起祷告，还有先知这个以赛亚，他们这个之间的完美配合，他们的合一，祷告就是专心依靠神，所以这是举国上下的一个，非常的，合一和依靠神的一个行为，才得到了这样的大的胜利。但是其实你如果读王下18章13到17节，就是在这场胜利之前，那个西西家还给亚述王送了很多的那个金银，让他们撤军。但是亚述王不但不撤军哈，反而带来更大的进攻。所以这就是也是那个西西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回转归向神这样的一个举动。然后第24节到26节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二部分，就是这一部分用非常简短的一句话哈，就是写了那个西西家病得要死，就是他病危，所以神呢就是他祷告神，神就应许他一个兆头。这里边有一个那时，这个那时呢就是 at the same time，也就是西西家14年哈，这个在王下18章有明确的记载是西西家14年，所以跟亚述王希拿基利，进攻是同一年。那在以赛亚书38章5到6节，这里有说到这个，耶华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说明这个西西家病危和亚述王进攻几乎是在同时。这个兆头大家就都知道了，神医治他，让日影后退了10度。然后，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西西家苦苦哀求活在地上，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他的余下的15年，圣经几乎没有记载，就是记载非常少，而且是一笔带过。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我们基督徒怎样看待我们的生和死？有一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哈，这是。那个保罗的，他的生死观哈，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观念。那这里有提到西西家和的百姓心里觉得骄傲，就一同自卑。那这里呢，就是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记载哈，所以可能是在他打了胜仗和被神医治之后，心里觉得骄傲，他和百姓就一同自卑哈，所以这个是这里单独的一节。没有那个前后的原因，我们看到第三部分，西西家的尊荣哈、与接待巴比伦使者，他的尊荣我们在这里大家等一下去看，我就不细说了。这里就是提出了一个31节哈，唯有一件事，其他的事神都认为是好的，唯有一件事哈，就是巴比伦使者来见西西家，然后他把自己那个圣殿府库中的那个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向他展示哈，所以这就是他的骄傲和炫耀，这是不得神喜悦，也说明了他生命中潜藏的那个危机。以赛亚就对这事预言，就是将来就因为他做了这事，你家里的财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你生的孩子要到被掳到巴比伦中当太监。然后西西家对这样的事的反应，对以赛亚说：“就是耶和华的话甚好，就这样吧。其实他的意思，在我的年日中还有太平哈。”我的国度还在，那就好吧。所以你看到西西家在这个时候有一点顺流而下，并没有悔改的意思哈，就是给后来带来了国度的灭亡，带来直接的那个直接的这样的隐患。那这里有提到西西家去世第32节到33节哈。那我们纵观这个西西家的一生哈，从29章到现在。用了很多笔墨来描写西西家。那读到这里，大家就会知道，这样近前的一个西西家王，到后来竟然也都是生命开始走下坡路哈，就国度不能再复兴。所以这个像我们只是我们其实只有一个人他可以复兴这个国度，那就是也只有神可以复兴。这个国度，那神就说他亲口应许，亲手成就哈，就是将来耶稣降临。所以今天我们的思考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数算一下西西家都得到了哪些神的恩典。那可以从这一章哈，重点的27节，但是前面也有。甚至再往前面前几章也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西西家得了多少神的恩典，这些恩典，给他带来了多大的福气哈。那但是他西西家得了这么大的尊荣之后，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他是自卑吗？还是自傲？所以他自傲带来的后果是自己开始犯罪了哈。那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神的恩典？第二个就是怎样看待西西家对待死亡的态度？这个经文刚才念过了哈，他接下来15年做了什么？其实他做的好事儿没有记载哈，记载的是坏事儿，给我们什么样的警醒？
关于这个西西家王面对生死的问题，他25岁纣王，第14年病得要死，
前14年所做的事情，29章、30章、31章，讲的都是他带领百姓哈回归，归向真神，清洁偶像哈。哇，你就想一个39岁的王啊，年富力强哈，这个，而且做的事情哈，在神在人看来都是非常好的哈。哎，这个时候他病得要死哈，难怪这个西西家王。面对墙壁躺在那里哈，痛哭流涕的祷告哈，求神让他多活几年哈。所以好像我们都能够体会哈，西西家王那个时候面临这个病重的时候那种的心情哈。但是就像刚才这个爱丽丝姊妹所指出来的哈，提出来就是后面他又有了15年，那发生了什么？其实神早就知道，对不对？西西家王。没有看见前面会发生什么哈，也包括后来他生的这个孩子啊，这个玛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这说明什么？是他在后15年当中生的这个孩子哈，结果玛拿西所做的事情哈，直接招致这个以色列南国的这个被掳的结局哈，没有办法再回头了哈，因为他犯罪太重哈。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哈。这个神本来安排哈，在西西家王没有犯这些错误之前，就取他去神那里哈。后面的事情神来掌管哈。但是西西家王没有求最好的啊，求一个次好的哈，结果带来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哈。
好，我代表第三组，我们分析了一下西西家就是回应Lydia 姐妹给我们的第一个思考问题哈，就是说神给了他哪些恩典呢？连他实际上是物质很丰盛的，而且四境平安哈，神让他脱离一切仇敌的时候，又赐他四境平安，同时呢，他呢去。当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他还是认罪悔改哈。那他一旦认罪呢，神就赦免他，就像他第一次他是靠人，没有靠神，他战败。然后呢，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去求助神，神就赦免他的罪，同时也给他取胜的这个力量和成就哈。同时呢，他凭信心去求，就是说在人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源头，实际上他抓住了神，所以让他能够战胜亚述王。而亚述王呢是不认识神的，诋毁神的，甚至呢他最后被自己的孩子杀掉了哈，不仅战败，被自己的儿子杀掉。所以这一切都是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就是神哈，神的神掌权，神的大能和当西西家归向神、求告神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西西家还有个好处，就是说他困难的时候，他生病的时候，哈，真的他就是，去求呼求神，那么神就会赐予他，而那个神对人呢，我们又这个分不开哈，就是说神对人，他在困难的时候他会考验人哈，那西西家在困难时候呼求，这个时候实际上不仅神的大能得胜，同时西西家也得胜，但是呢，当人战胜困难以后，神还是会。去试验或者就是考验人吧。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不能得胜。这个西西家在这儿就给我们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反面例子，包括乌西亚前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他也没有得胜哈。所以这个都是对我们的思考。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去抓住神，而一旦靠主得胜了以后。我们呢，是不是就变成就会跌倒哈？这个也是第二个，就是让我们思考了这个，就是说这个骄傲和这个谦卑啊，又是神的话，就是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傲在跌倒之前，人经常会飘忽在两个之间，就是说不行，自己不行的时候，也许会谦卑啊，当自己行是所谓的自己行，实际上是靠主得胜的时候，可能就会落入了陷阱而失败哈。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每一天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靠主得胜，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那第二个大点，我们的思考，也就是生与死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到底是生在世上好呢，还是离世好？这个就是 就是说我在两难，哦，是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情愿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无论生与死，与主同在是最好的，而不是我要求在世上，而且求神给我什么什么的，像那个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更有益处哈。这个只要和神紧紧相连，我们的生与死都交在掌权的神手里。很快的一个分享就是，我就是在过去的3个星期，我们的任长老，与癌症斗争3个月哈，他就去世了。而呢，在他诊断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呢，他不管是牧者们去看他，还是弟兄姐妹去看他，他都是喜乐哈。他对给我们留下的所有的image 印象全部都是喜乐。他就说我要彰显神，那他真正的活出了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更有益处"哈，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做神的大使命。那神什么时候接我们去乐园，我们与主同在都是好的无比的。
好，谢谢瑞青姊妹的分享。在教会的代祷事项上，很大的一部分是为病得医治来祷告。所以，西西家网的这个例子啊，给我们一个提醒：这样的祷告不一定是最好的啊。这个主耶稣基督33岁就死了啊，比这个西西家王39岁还要年轻。耶稣也祷告说：“若是可行，让这苦杯离开我啊。”但是呢？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要照着你的意思哈。我们可以为生病得医治祷告，但是呢，要加上这一句哈，心里的心态应该是这样啊。若是神的主权愿意医治啊，感谢赞美主啊。若是神的主权接我离开这个世界，与神同在啊，好的无比哈。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心中就平安了啊。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啊，很好的榜样啊，正是面临病痛的时候啊，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去面对的啊，不是一心就是求神一定要医治我，让我多活哈啊。你看后来从这个24章之后哈，他得了神的这个恩典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哈，如果西西家王当初知道的话，他可能的祷告就不一样了哈。所以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哈，在凡事上认定神的主权哈。那在25节说，西西家王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哈。在第31节说，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哈。所以最大的考验哈，最严峻的考验是试炼人心。啊，西西家王大部分的时间都非常的好哈，他敬虔，他追求主哈，他带领百姓一起归向神，但是他心里的某一个角落还是有没有被完全对付的哈，那个渣滓哈在那里哈，没有炼净的地方哈，那所以他的骄傲主要是表现这个巴比伦使者来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做法哈，在。以赛亚书39章有描述这个细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西西家王把他的宝物，把他的这个强盛的这些的东西、器具。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但是有一样没有给他们看，是什么？哎，就是没有讲说他介绍这个圣殿里的那位真神啊，把其他的都讲了，哇，这个觉得自己很厉害哈，这个很蒙福哈，福气满满哈，但是那个福气的源头呢，他却没有提。啊，这是他心中骄傲啊，归荣耀给自己，自己的国家却没有归荣耀给神的地方，啊，这是给我们的提醒，在凡事上，真的是哈，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这是我们从西西家的这个身上看到的一个见解啊。
问刚才这个回应牧师说的，就是
当我们给别人秀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说秀，你秀的东西的内容就是你所最看重的东西。那西西家给人看的是他的财宝，也说明就是在这个秀的那一刻的时候，他非常的看重。那师母呢说，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在展现这个财宝的时候，是为了告诉使者神对他有多么的好，给他多么的丰富的恩典。但是这里也有一个要注意，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的话呢？就是西西家对人的这个人性的恶，其实没有充分的了解。他不知道，就是百年以后这个亚述就会来灭他们。然后，因为人嘛都是有贪欲的嘛，所以说他就是比较天真和幼稚。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给人家秀的时候呢，就是说把你最宝贵的秀出去。我记得上一次我在讲的时候，他没有把以赛亚，没有把神的律例典章秀给别人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因为刚才第一个问题他讲到神西西家得到的恩典，其实他得到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实际上是属灵复兴的恩典。因为我们32章我们都学过了，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属灵复兴的恩典，那个才是他最大的至宝。啊，他也没有把那段的经历来讲给使者，所以也给我们今天一个教训，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时常的要谦卑，要感恩，不仅是感恩神赐给我们各种物质的恩典、军事上的恩典、保护的恩典啊，实际上你要感恩，就是你如果经过一个属灵的成长、属灵的复兴，那个也是最大的恩典。然后呢，在感恩的同时呢，就是真的是把荣耀归给神。然后我们自己也要非常的小心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要小心这个亚述人啊，我们也要小心这个恩典和成功呢，会使我们这个骄傲啊，或者是就是要做到像那个神中心的管家一样，就是说好好的来管理，那个不是你的，那个是神赐给你的啊，这来管理这些财务。那师母刚才也讲到，就是就是有关于这个奉献的时候，我们说奉献的时候，我们左手不能让右手知道我们的奉献啊。所以说，这个奉献就只有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你不要奉献了以后就大声的宣扬我多么的有钱，我奉献了多少给神。这个我们当然知道，西西家他给百姓也奉献了逾越节的很多的牛羊啊，这个是做一个那个时候是好的，他是要做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就是我们奉献的时候，什么时候啊，要让别人知道，然后呢，你的奉献就可以带领别人的属灵的复兴，什么时候不要让别人知道，就是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处理，但是最终的原则都是让百姓走到神面前，而不是让百姓走到财产面前。那我们还有一点就是看到这个希拿基利王，就是对这个不是亚述王对百姓就是恐吓呀、威吓呀，就是用那种言语来吓唬这些百姓，目的就是说把神从百姓的心中夺走，把神从西西家王的心中夺走。今天的撒旦就是用各种的方法啊，有那个软的方法，用世界的诱惑，有硬的方法啊，这个敌人的威吓等等，他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把神从人的心中夺去。然后呢，我们也要就是靠神的话建立，不是说我们的领袖要靠神的话建立，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要靠神的话建立啊！如果你光看领袖的话，领袖会跌倒，西西家会跌倒，今天川普也跌倒。然后这个你如果看教会领袖的话，那个远志明的跌倒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说，真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要建立，就是不管这样的话，不管在什么时代，哪怕北国在这个拜金牛犊的时代，还有7000没有向巴力屈膝的百姓啊，我们就要做那个7000人。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牧师其实已经讲了，就是说，神的我们可以祷告，因为那个疾病得医治啊，或者是遇到困难啊，求神来帮助的时候，这个可以祷告，这个是人之常情，就是真的是主权在神，然后最后把做决定的这个权利啊放在神那里，然后无论是怎么样，无论在地上，无论是回天家，那个都是非常好的结局。保罗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彰显神的主权，神是你的神，而不是你的仆人，啊，然后这个我们也要了解到，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上帝赋给我们这一生在地上的使命，啊，这个是什么？啊，保罗就很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说这个当你的使命已经完成的时候，其实非常圆满的回到天家，那个叫 finish well，啊，如果是像西西家那样，就是。 这个就是赐好的，所以师母也让我们知道，就是如何的来处丰盛啊，如何的来处艰难。丰盛的时候注意不要跌倒。马拿西亚这个他做王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西西家前半生的非常敬虔的属灵的复兴，我估计他看到的是西西家属灵生命在一点点的跌落，虽然有悔改，但是那个属灵生命后半段肯定不如前半段。至于他后来为什么成为一个恶王，可能这里也有一些的原因吧。所以说，我们不管如何，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历史，都给我们一个教训，让我们就要像大卫王一样，终身啊侍奉这个主耶和华，一刻都不可以松懈。
那我们第四小组呢？我们今天所讲的也跟大家一样，就是在恩典方面，让我们知道这个西西家他能够得到尊贵，在列国当中得到尊贵，而且神也让他大有尊荣资产，祝福他，还有他的国内四境平安，尽都亨通。这个源头是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神，并不是他的能力。这个，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要记得这一切，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呢，都是来自于神。那神也让他看到了，更大的恩典，就是神也让帮助他打败了亚述王，知道亚述王在那个当代是非常的强大，犹大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居然能够打败亚述。还有呢，神也让他看到一个奇迹，一个神迹，就是日晷退了10度。这个是史上很大的一个神迹。那在耶稣亚那个时候呢，神也让日头呢，就是停留了一天。这个都是我们知道在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那当他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的时候呢，他就骄傲起来了。我们看到就像孔雀开屏一样，就很骄傲起来。那当他这样子骄傲的时候呢，也就是神就有愤怒起来。就会给他刑罚，所以他也马上知道说要赶快认罪悔改，带领百姓。当一个君王骄傲的时候，百姓也跟着骄傲，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在上掌权者真的是要存谦卑敬畏神的心。所以呢，他而且呢，这个巴比伦王呢。差使者来看西西家，他主要看的西西家是什么呢？是要访问国中所献的祭事，所以是什么的事情呢？就是日晷退了10度这件事情，让巴比伦王派使者来看。那这个当很可惜，西西家并没有把抓住这个很好的机会来传扬是神的作为，反而呢是展现他的金银财宝这些东西给人家看。那当你展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反而呢，引起了人家你的日后的隐患，就是巴比伦王知道你有这些东西，所以呢，日后呢，他们就来攻击他，这个也就是西西家的一个失败的地方，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人家来跟你来对你有兴趣的时候，或者在你身上看到一些恩典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恩典是来自于神这个源头，应该来。跟人家传扬，而不是来展现说，哦，我有这些东西，我有这些东西，那真的这些并就没有办法来那个，就是反而就是让人家对你起了觊觎之心。你应该把它带领到是这个源头，就是来自于神，是神的一个恩典，这是我们看到的。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呢，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呢，让我们提醒到，西西家。医治，他病得医治。这15年当中，圣经上并没有记载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他15年当中所做的事情，神并没有纪念。那唯一一个事情呢，就是他的儿子马拿西是在他12岁登基，所以知道他15年的，是他是在他这个病后15年的时候呢，所生的。那也可以知道说，他这个15年当中对这个孩子。不论是在身教、在言行上，并没有把他带领到来认识神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在15年当中，可能他的生命跟神并没有连接在一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说，生命并不是在于你的长短，而是在于你的生命活出来的意义。若你在这个你的生命没有跟神的国度连接在一块的时候，跟神的。 生命连接在一块。你在世上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枉然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西西家，他15年的这些事情，不晓得做什么事情，人都没有纪念他，所以真的是枉然。那我们也是提醒我们，人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亲近神，可是，在处富足的时候呢，常常就忘记了神。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时时常常的来数算神的恩典，常常来提醒我们？那就如刚刚Alice 在有讲到说，腓立比书4章12节这边讲到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盛。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来纪念神的一个恩典。那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亚述王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境界，他的态度，他就是一个很自高自大的，自认比神还大，所以他跟犹大人讲的那些话，他毁谤了耶和华神，然后呢，他还会说，你们所敬拜的神就是人所造的一样，所以就是他就是把自己就是胜过于神，然后呢，神也刑罚了他。不仅是派灭命天使来灭掉他所有的军官，还有将领，甚至呢，他也被他的亲生儿子所杀。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警惕。
好，谢谢九安跟其他组的分享哦。其实很清楚，整个这个中心就是讲到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要谦卑，要尊主伟大。骄傲是人最后才被神处理的一件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真是要常常记得，我们只不过是神造的一个微小，像沙尘一样的人物，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一切事情有神替我们掌权做主，一切交给神，数算神的恩典。
补充一下，就是很多时候家庭方面，一个好的虔诚的父亲不一定有一个虔诚的孩子，这个是发生在很多很多的俗神家庭的里面。
这里提到人的这个肉臂啊，这个肉臂代表啊，希拿基利的军队啊，代表希拿基利这个。这个不可一世的王啊，同时也是提醒我们，西西家也是人而已啊。虽然他做了很多金钱的事儿，他不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这里面都反衬出那只有唯一的一位啊，又是神又是人，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哈。好多人说我读旧约哈，那些穆斯林呢，那些。犹太教徒说，我们相信旧约啊，不相信新约。真的读懂旧约的话，不可能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啊，是因为他们心里被蒙住了哈，读不懂神的话哈，不能够谦卑下来接受上帝的启示。整个旧约都在为神的儿子做见证啊，怎么可能读不出来耶稣基督呢啊？所以，当我们眼睛被得开，你看每个地方啊，西西家王身上看出，就是说。人都是有限的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位啊，又是神又是人的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得救的途径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哈今天背诵的经文，历代
历
志
代志
下
下
32章第8节，
38章第8节，
他们同在的
他们同在的是
肉
体，
与我们
同在的
是
神
神
华
同在
的
神耶和华，我们
必
的神
帮
助
我们，
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
百姓号
并
大
大
王
大
家的
王
话，
安
然
然无
惧。
历代志下
历代
三十二
志
章
下三十二章
八
八
节，
节。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父神，我们感激你的恩典，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你创造万物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定下我们成为你儿子的名分，就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就巴不得你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让我们学习怎么敬畏你，怎么尊你为大，怎么在万事之中。仰望你的旨意，不让我们心中最后一个罪——骄傲能够表现出来。就我们实在知道，除非依靠你的话语，把它丰丰富富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随时都可能被撒旦诱惑，能够把骄傲的心显露出来。就是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珍视每天的作息，心中都有你的同在，保守我们。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主的名求，
Amen.
阿门。
Amen.